它四片第一点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我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巢雏之窝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。第九节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，在你的愿语住一日，甚至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八十七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赐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。第六节，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员都在你里。第八十九篇第一节，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。第三节，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我们看第二十六节，他要称呼我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，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。第三十四节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，我一次只说自己的圣洁启示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，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三十八节，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，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，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，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。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，你叫他的刀剑卷刃，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，你减少他们七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怒如火焚烧，要到几时呢？五十节，主啊，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，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。耶和华，你的仇敌用这羞辱了你的仆人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再看一下第诗篇第七十九篇第十二节，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的身上，这样你的名，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，要述说你赞美的话，直到万代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么多。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诗篇第三卷最后的一部分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想今天就可能结束了。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诗篇第三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三篇是亚撒的诗，然后呢从八十四篇一直到八十八篇是可拉后裔的诗，那其中有一个例外，就是八十六篇是大卫的诗，然后呢八十九篇呢是以斯拉以叛的训诲诗。那我们说过到了大卫的时候，你知道 神借着大卫呢，就立了一班人，专门在神面前唱诗的。那么这一班人呢，领诗的有三个人，我们说有三个巨人，一个就是西曼，一个就是亚撒，一个就是米开。那么西曼呢，就是可拉的后裔，亚撒呢，就刚好是在西曼的右边，然后呢，这个左边呢，就是写第89篇的米开。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当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撒或者西曼这些人，他们是在约柜面前侍奉。我们说过，约柜就是神的脚凳，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凳里，就是来到神的脚前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见到了大卫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已经不是在旷野，他们已经到了迦南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他们活在神面前，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，在主神脚前的时候，他们很自自然然的，他们的深处就涌出诗歌来。那么写诗的人呢，有两个人，那一个是大卫，一个是亚撒。那么其他的人呢，他们都是会乐器的，都是会用拔的，都是会用鼓瑟。那么我们知道以探和亚撒跟西曼三个人在前面，是三个首领，就带着所有的这个唱诗的人一同在神面前下来，一同在神面前把诗歌献给。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侍奉，或者说在约柜前面，在约柜那里的侍奉，也就是说在神脚前的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明白，就诗篇第三卷的的确确是给我们看见在神在你的脚前。现在你看有三个人特别是拔的声音，他们几乎在那里带头的，然后下面有鼓瑟，又有乐器，那么大家就唱起来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脚前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，那个流露就是以这些大卫也好，以撒也好，或者是西曼也好，他们不是在主面前有敬拜，而且他们在主面前有感谢。那现在这些感谢和敬拜就好像仿佛代替了牛羊繁祭的位置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在50篇的时候，你记得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，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，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。那么好几次，凡以感谢为祭献为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。所以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呢？我们应当把感谢当作祭献，把我们的诗歌当作祭献上，把我们的赞美当作祭献上。那么以色列来到神面前，离开不了牛羊，离开不了繁祭，离开不了这许许多多的祭。但是如果你读到我们读到亚撒的诗的时候，你就记得吗？他说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因为繁祭常在我面前，我不从你家中取供养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那么神到底缺少什么？所以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，那么凡这样做的便是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亚撒也好，西曼也好，或者以探也好，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生活，他们在与主亲近的有一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他们不是把牛献上，不是把羊献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是把诗歌献上。他们不是祭司，祭司呢能够把百姓的牛和羊和燔祭献个燔祭，献个赎罪祭，但这些人呢，他们乃是从他们灵的深处有一首诗歌，有一些的感谢，有一点的赞美，就把这些当作祭，就献给了我们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在主脚前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从73篇一直到89篇主要的内容。这里不光是在神面前的感觉，这些感觉都化成诗歌，这些感觉都化成赞美，这些感觉都化成感谢。不止如此，这些感觉、这些诗歌、这些赞美、这些感谢，都是当作祭献上。
什么叫祭呢？祭就是表示说有了牺牲，祭就是表示说这里有了伤口。你不可能献一个祭而是没有伤口，你不可能献一个祭是没有损失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这里不光是赞美，乃是赞美的祭；这里不光是感谢，是感谢的祭；这里不光是诗歌，是诗歌的祭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里有一个祭，因为在这里因为有了伤口，在这里在这个我们有了学习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能够感谢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我们都能够赞美，我们都能有所诗歌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，这个就是诗歌的祭，这就是感谢的祭，这就是赞美。平常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也许觉得很容易，但到了有一天，你觉得赞美不来；到了有一天，你觉得感谢不来；到了有一天，你觉得你不可能有首诗歌能够写上。你快乐的时候能唱歌，你喜乐的时候能感谢，你凡是丰顺、凡是顺利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赞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感谢，这是赞美，这是诗歌。但是就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赞美，就觉得我们无法开口，就叫我们觉得我们流泪都还来不及，就叫我们觉得我们自怜都还来不及，在那个时候你能说，主啊我感谢，我主啊我赞美你，你没有错，你没有亏待我，你乃是把最好的给我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感谢这样赞美的时候，也许你的心仍旧伤痛，但是你的灵能够赞美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灵和魂分开。你记不记得神的话像两刃利剑一样，能够把属灵、灵跟魂分开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属魂的，我们这个人跟着情感走，跟着思想走，跟着意志走，我们尤其是跟着情感走。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句话说跟着感觉走，有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跟着感觉走，我们也是不知不觉的也是跟着我们感觉，感觉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三层天，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到了很低很低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因着我们跟着感觉走，弟兄姊妹你看见，我们总是受我们情感的包围，我们总是受我们外面环境的包围，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影响我们，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叫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翻腾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什么功课呢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心是受伤，我们心有伤痛，但是呢我们灵却能够赞美，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现在能爬到我们的难处的上，我们能爬到乌云的上面，现在我们把感谢献给主，那这个叫做感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从73篇一直到89篇，你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赞美的祭，有感谢的祭，现在主的面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只有当我们与主亲密的时候，得着主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就分开，否则你一直注意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，我们分不清楚。但是你每次来到主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这里有感谢的祭，这里有赞美的祭，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以感谢为祭的，就是荣耀，就是荣耀神。我们怎么能荣耀神呢？弟兄姊妹，就是我们一首诗歌献上，不只是一首诗歌献上，诗歌当作祭；不只是感谢献上，是感谢当作祭；不光是赞美献上，是赞美当作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撒，不是，这就是亚撒教导我们。亚撒给我们看见，亚撒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所以能够赞美，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可赞。我们所以能唱诗歌，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好；我们所以能够喜乐，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。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虽然他手上戴着手铐，身上还有木狗，但是他们却能够唱诗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每次来到主面前，我们看见我们能唱诗，因为我们的虽然乌云满布，但是乌云上面的太阳仍然在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永远能够把感谢回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这样赞美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就爬到事情上面来，你越祷告越陷到难处里面，你越赞美你越爬到难处的上面，那这样我们就经历魂跟灵就分开。 那么虽然我们的心能够伤痛，但是我们灵